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850到2856号，这也是天主经里面的七个祈求的最后一个祈求，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那么我们这一讲的主要是看最后这一个祈求，以及呢看这个最后的光荣颂，天主经那个结尾光荣颂。我们首先看第一号2850，主导文的最后一项祈求。也纳入耶稣的祈祷中，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若望福音17章15节，这祈求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但尝试我们在祈祷，是在与整个教会的共荣中，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解救而祈祷。主导文经常要我们敞开胸襟，怀着救恩计划的幅度，我们曾在罪恶死亡的悲剧中相依为命，如今在基督奥体内团结一致，与诸圣共荣。我们看呢，在这个条目之下，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这个最后的这个祈祷词的这个条目之下，显示了我们众人呢是在耶稣基督内，借着耶稣基督的那个祈祷，我们有一个深度的共荣。因为天主救恩的计划，因着在这样的一个计划之下和在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内，我们彼此之间呢有着一个深度的一个共荣。那么，因着这个共荣，我们祈祷呢，使我们能够脱免凶恶。当然，这里面呢，这个祈祷呢，不只是包括我们自己呢，也包括他人。我们看2851，在这祈求中，凶恶并非一抽象的事物。而是指具有位格角色的撒旦、恶者、反对天主的天使、魔鬼 （Diabolos），就是投神反对天主计划的那一位。魔鬼企图破坏天主在基督内所完成的救恩事业。我们看2851呢，他开始给我们解释啊，救我们脱免于凶恶。那个凶恶，这里指的是什么？这里这个凶恶呢，其实是指的一个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对象。那么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事儿，它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说的不是别人，那么他说的就是呢，撒旦。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撒旦呢有好多个名字。那比如说这里面所提到的撒旦、恶者、反对天主的天使，还有魔鬼这些。那么同样的，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反对者、罪恶的这个天使的。在旧约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在约伯传里面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反对者呢，他不断的这个出现，就是那个撒旦呢，他不断的这个出现来跟这个约伯呢进行辩论。那么他来跟约伯这个辩论，总之呢，我们发现呢，那个反对者当他跟约伯进行辩论的时候，他总是站在这个反对天主的立场上，他是不断的在挑拨，不断的在攻击，就是不断的用这个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反对约伯呢对天主有任何的这个依赖和投靠。所以呢，他所站的那个角色呢，我们自然的可以看得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从这一条里面知道呢，这里面这个凶恶，这里面这个凶恶指的是魔鬼，而魔鬼的主要的使命，那就是反对基督。以及他的事业，他就是在反对基督和他的事业，所以这一点呢特别重要。我们永远都不要幻想说魔鬼会有什么同情心，或者是偶然他也会给我们帮一个什么忙，不会的，从来都不会的，因为呢，这是跟他的这个使命和本质相反的。我们看2852，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是撒谎者，而且又是撒谎者的父亲，若望福音8章44节，他欺骗了全世界，末世录12章9节，罪恶与死亡借着他而进入世界，由于他的决定性的失败，整个受造世界才能由罪恶与死亡中解脱。我们知道，凡由天主生的就不犯罪过，而且由天主生的那一位必保全他，那恶者不能侵犯他。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天主，而全世界却屈服于恶者。若望一书5章18到19节， 主免除了你们的罪，宽恕了你们的过犯。魔鬼虽常攻打你们，主也保护你们免陷于他的阴谋诡计。如此，常引人犯罪的撒旦才不至于突然袭击你们。依靠天主的人不怕魔鬼，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罗马人书八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这里面呢，就是在这个2852这一条在讨论那恶者，也就是讨论这个撒旦的这个时候呢，他首先就引用了若望福音里面耶稣关于撒旦的所下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撒旦呢，他是杀人的凶手，而且他是撒谎者，而且还是撒谎者的这个父亲。所以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对魔鬼或者是对撒旦的这个本质有一个深刻揭露的这样的一个话语。那么并且2852他继续引用这个默示录12章第9节的话，他欺骗了全世界。所谓这个欺骗的是指的是魔鬼他非常会制造一个假象，好像是他能够把这个世界给人一样，但事实上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给人。为什么？因为世界是属于天主的，而不是属于他的。所以呢，他常用欺骗的方式呢来蒙蔽人，让人相信呢好像是他能够获得全世界一样。那么虽然如此呢，最后呢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牺牲跟奉献，那么最终呢他被彻底的这个击败了，他彻底失败了。所以呢，我们是生活在天主面前。这样的话呢，借着这个若望一书里面的这段话呢，就是谁跟天主站在一起，并且常常跟随天主，那么他就有能力呢战胜那个魔鬼。所以我们知道呢，战胜魔鬼不是我们本性能够达到的，因为魔鬼呢就其本性啊和才智啊各方面呢，他远远要超过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战胜他。可是呢，我们却有一个稳固的靠山，而这个靠山呢就是天主。为此呢，我们要依靠天主，我们才能够跟天主一样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最后这段引用啊，是来自圣盎伯罗肖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他也是在强调呢，就是当我们全心全意去依靠天主的时候，那么魔鬼呢，事实上呢，对我们怎么样也是无能为力的，是无能为力的。那就是他可能会袭击我们，但是呢，他总没有办法将我们击倒。我们看2853号，耶稣在甘愿舍身受死而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辰，就一次而永远地战胜了世界的首领。若望福音14章30节。这也是审判此世界的时刻，此世的首领已被摔下去了。若望福音12章31节，默示录12章11节。就追赶女人却抓不到她，新恶娃满被圣神的恩宠，摆脱了罪恶和死亡的败坏。天主圣母足是童贞玛利亚的无玷使差和蒙召升天。于是那条龙便对那女人大发愤怒，遂去与他其余的后裔交战。默示录12章17节。为此缘故，圣神和教会一起祈求主耶稣你来吧。默示录22章17-20。因为他的来临将救我们脱离恶者。我们看这个2853这一条的内容呢有一点多。他首先给我们交代呢，耶稣啊是在这个十字架上甘愿受死的时候，他就以世界首领的这个身份，他战胜了那个所谓的世界的这个首领，那就是魔鬼。所以呢，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时刻。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这是天主胜利的这个时刻，恶魔彻底被击败的这个时刻。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用若望的这个作品啊，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两个非常好的经文这个依据，那就是若望福音第12章31节，就是此世界的首领已被摔下去了。这个世界的这个首领，那么这里显然说的是魔鬼。那么还有那个默示录呢12章11节里面，那就是那个红龙啊，他准备呢去追赶那个女人，他去追赶那个女人，这是默示录里面所特别提到的。他没有追到她，因为女人呢带着那个孩子躲到了旷野，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捉到她。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标点符号之后啊，是一个 新恶王，这里面这个新恶王呢指的是圣母说的，这个新恶王他满被圣神的恩宠，这个好理解。那么他摆脱了罪恶跟死亡的这个败坏。下面括号里面这句话，天主圣母阻止通知玛利亚的无电使台跟蒙召圣天，这是在圣母身上的这个两个重要的这个节日，一个是他存在的开始，一个是他在现世的结束之后所得到的这个荣耀。所以呢，这两个节日之间呢，涵盖了圣母整个的这个一生。那么这显示呢，就是我们前面说一个撒旦呢，魔鬼他追赶那个女人，他想迫害女人，他想这个吞下那个女人所生下的这个男孩的时候呢，那其实呢他没有得逞。但是我们从满被圣神的恩宠的这一位身上，也就是从玛利亚身上，看到了他在此世的这个辉煌的这个成就，那就是他无电使胎跟荣召升天。所以最后呢，那条龙呢便对那女人大发愤怒，遂去与他其余的后裔交战。所以教父们在解释末世录的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在强调呢，就是当那个魔鬼呢，他想去伤害玛利亚，他想去伤害耶稣，但是他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他伤害不了，他的能力还不足以对他们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么他就要准备对他的后裔，那么这里这个后裔呢被解作成教会，被解作成教会。那么所以呢，魔鬼呢，因为他要伤害耶稣的这个原因，他伤害不了，所以呢他就开始仇视基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那么这样教会呢确实跟圣神站在一起，跟天主站在一起，跟他的这个新郎耶稣基督站在一起。所以在末世录结尾的时候啊，一起啊教会呢就呼喊啊，说主耶稣你来吧。这是末世录在结尾的时候所特别做出的这样一个呼喊。因为他的来临，这个他显然说的是耶稣，他的来临能够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耶稣基督啊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战胜那恶者的最后的这个保障。所以这一点呢特别的重要，因为他自己已经战胜了这个恶者，同时呢他也扶助那些愿意跟他一块去跟那恶者战斗的人呢保持紧密的这个联系，直至呢跟他们战斗到底。我们看2854，我们祈求免除恶者的陷害，同时也祈求脱免现在、过去以及未来的一些灾祸，而魔鬼正是灾祸的制造者和唆使者。在这最后的祈求中，教会把世界的全部灾难带到圣父面前，在祈求摆脱那重压着人类的灾祸时，教会还恳求和平的宝贵恩惠，以及恒心期待基督再度来临的恩宠。借这样的祈求，教会怀着信德的谦逊提前进行万有和万民在基督内的统合，他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末世录1章18节，他是那今在、昔在及将来永在的万主之主，末世录1章8节。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我们看的这个2854呢，是关于天主经的这个正文呢所做的解释的最后一条。当我们去求天主哈，让我们脱离那恶者的陷害的这个时候，那么是包括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灾祸。那么其实呢，这也就是要我们脱离魔鬼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魔爪，完全远离它。为什么？因为魔鬼呢，他正是用这里的话来讲，就是他正是灾祸的制造者和唆使者，就是他给我们制造了太多的这个麻烦和困难。所以呢，我们祈求天主啊，能够带给我们教会什么呢？带给我们这个教会和平，和平就是免除灾祸，以及我们一起期待耶稣基督的再一次来临。那么此时的教会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他是怀着信德，也怀着谦逊，也怀着谦逊。那么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临之前，大家呢都能够在基督内呢合一，都能够在他内合一，以奉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这里他又引用了默示录里面的这句话，一章十八节的哈，他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那么意思是呢，他掌握着生命跟死亡，并且他是永远存在的那个主，他是万有的那个主。所以只有天主呢，才能够真的是宰治一切。在这一段结尾的时候啊，他巧妙地引用了我们在弥撒里面常用的一段祈祷经文，大家一定都记得哈。这段经文呢是在弥撒里面，是在天主经之后，是在那个互助平安之前。那么在感恩祭典上呢，把这一段经文呢叫做辅导经，辅是辅助的辅，导是祈祷的导，叫辅导经，是辅导经，是在互助平安之前呢，这个神父所诵念的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看这个天主经的这个结尾哈，最后的光荣颂。那么这个小部分呢，要分成两条呢来看。2855，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是主导文最后的光荣颂。它重塑并包含向天父的前三项祈求：他圣名的光荣，他神国的来临，和他救世旨意的能力。但是此种反复是以朝拜和感恩来表达，充满着天上礼仪的气氛。世界的首领以撒旦擅自把王权、威能和光荣这三个名号加于己身，主基督将他们归还于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直到耶稣把全部神国归还于父，那时救恩奥迹将圆满的实现，天主将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我们首先看这一段哈，这个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之前呢稍微做一个解释，那么在这儿呢，我再稍微更仔细一点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陈述。那么我们通常呢把它叫做天主经后的这个光荣颂，也把它叫做光荣颂。这个跟我们所念的那个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那个光荣颂呢，那个名字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两个所指的对象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儿对这句话做一个特别的这个分析？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弥撒里面这句话呢是在天主经之后啊来诵念的，是吧？是在弥撒里面，是被教会的礼仪呢所正式采用的这样的一段经文。那么它的出处是在哪里呢？它的出处呢，那么严格的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去查阅啊马窦福音，就是第六章里面去讲天主经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在教会的几个古老的这个抄本当中呢，在天主经后面有的有这一段，就是有这一句话，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的这一句话，有这一句话。但是呢，这个研究圣经的这些圣经学家们，他们经过仔细的对照发现呢，最古老的一些抄卷呢却没有这句话。那么凡是有这句话的那些抄卷呢，都相对是稍晚一些时候有的那个抄卷。那么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段话呢是后来抄写圣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这个圣经的流传主要就是靠抄写，因为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这个印刷的这个技术，所以呢这一句话呢是后来抄写圣经的人加上去的。因为呢在较古老的这个抄本当中啊是没有这句话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学者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比方说我们在思考圣经里面，我们在天主经的正文当中，我们就看不到这句话。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按照这个学术界一致的一个观点，认为呢这句话呢不是原文，是后来加上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句话呢就不应该出现在原文里面。那么可是呢，当我们看这句话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呢，它又是正确的。那么它放在这个天主经的后面合不合适呢？那么也算是合适，因着它在教会的这个圣经的抄写历史当中这么古老的一个存在，那么所以呢在圣经的正文当中没有保留，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加以讨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天主教教里，要在天主经结束的这个时候要用两号的这样的一个篇幅来介绍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结尾。那为我们来说，就是教会的礼仪呢接受它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内容没有问题，并且呢它的内容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这里我们看出哈，它所强调的就是这句话，它所强调的天主经里面的前三个祈求 就是朝向天主的那三个祈求都被涵盖于其中了。所以最后呢，在这个2855啊这一段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呢，就是救恩的奥迹的圆满实现呢，就是天主将成为万物当中的这个万有，因为一切光荣哈，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永远都归于天主。所以他这个含义呢，其实还是非常美的。虽然我们现在念天主经，我们不能把它加上，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原文，但是呢，它的意义呢仍然在。为此呢，在这儿呢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我们看这个2856，然后呢，祈祷结束了，你说阿门，意思就是愿这一切得以实现，即实现天主在此祈祷中所教导我们的一切。那么这个2856呢，是天主教教理的这个正文的最后一条。那我们都知道呢，阿门的这个词呢是来自传统的犹太人的这个祈祷。那么阿门在希伯来文里面本来的这个意思呢是表达肯定，是的，就是放在祈祷里面，它就是表达愿这一切都得以实现，也就是以上所做的七个祈求都得以实现。那么这样的一个祈祷结束语呢，是教会呢把它加上的，这所以跟前面那句话呢是有一点不同，是教会呢把它加在我们现在礼仪当中使用天主经的时候加上的这个阿门。所以呢它也不是原文，因为在马窦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它就没有阿门这句话，所以它也不是原文，但它却是来自教会。那么它是不是合适的呢？它自然是合适的，因为在我们现在教会里的祈祷文当中啊，那么我们发现呢绝大部分呢它结尾的时候呢都有这样的一个阿门，源自犹太人祈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表示呢我们愿意来实现呢天主啊在这个祈祷文当中，就是耶稣基督所教给我们的向天主所做的这个祈祷文当中所教给我们的一切。所以呢非常的美妙。